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传道书来到第二十讲，不知道你一见到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是不是真的充满了虚空呢？今天的讲题呢，就是虚空中的享福。那么怎么来到虚空又可以享福呢？那么要看看你正在怎么听了。上个星期呢，朱牧师呢就同我哋分享咗呢，喺一至六节里面呢，面对住呢个不可知又唔能够掌握嘅现实，我哋要带住一份呢积极嘅态度，要做当做嘅嘢，要有一份呢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嗰种嘅心态嚟到去变化不断嘅现实。喺度呢，传道者呢就向提出一个读者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来到帮助我们来到去面对着一个积极态度的建立的基础。即是说，其实我们即面对着这个这么变幻不断 的世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积极去做？为什么要做呢？又要凭什么来到要有一份积极的态度呢？传道书的第十一章七至十节，正正就是为我们做这个功课。他透过人生的美好和虚空的交替出现，来到去叫我们知道，在一个不可以预计不可以掌握的现实里面享福。可能你都觉得很难明白，为什么又虚空又可以享福呢？因为在传道者的眼中，他相信如果我们明白到这个虚空的出现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懂得在这种人生里面呢享受福气。在这里，传道者在这个第七章的七节的下开始那里至到十节这段里面，首先就发出一个很清楚的预告。他预告什么呢？预告就说黑暗日子很多，而且来得很多，一定会来。就在这个挥之不去的现实里面，黑暗的日子，同时又出现另一个现实，就是快乐的日子。传道者就透过这个黑暗和快乐的对比，去让我们去面对着这个现实，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有喜亦有悲的人生。这样究竟什么是虚空，什么叫做享福呢？我尝试用一个故事来去跟大家去讲一下，启发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有两个结咗婚嘅男人喺办公室嘅咖啡机里边咧，侧边咧就喺度闲聊，天南地北，讲下讲下咧，竟然讲到购物呢样嘢 ，shopping 对于人嘅心理治疗有咩价值？即系一个平常嘅闲聊都竟然咁有学术性，实在系奇怪。结果就大家有个共识，佢话女士咧喺购物嘅时候，俾钱嘅时候，是一种享福来的，一种享受。无论日后将来买回来的东西有没有用都不紧要，他在购物的过程里面已经身在福中享受着了。而男士又怎样呢？男士在女士付款购物之后呢，就进入了虚空。他因为不单止钱是用了，还要在家里面的空间又被一 些 UFO Unfavored Object 压住的位置，不等洗的东西占据了一个空间。这个好像是即 是不是虚空和幸福的演绎呢？就你自己想。不过原来同一件事是可以有两种结局出现的。进入去今日的经文的分享和学习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追求你的圣灵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真理。特别我们去明白在人世间里面充满了变幻不定的现实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你而来的智慧去面对人生，去享受人生。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传道者对人生的思考是以上主的创造为起点。这个这样的论点有学者提出，在创世纪里面最初的几章， 关于生命的起源的论述里面，是传道者在思考人生的真相的现实的时候一个基础。透过这几章的记载，传道者看到上主在掌管一切，人就只能够活在这个虚空的现实之中，即是说这个世界不到你话事，不到你管的，上帝做了出来了。就好像人家说是不是茶楼叉烧包呢，整定呢，传道者要我们明白，你唯有接受这个虚空才能够去享受人生。而来到这个段落，这个创造主的心意更加成为这个段落那个思考的起点。第七章的一至六节前面里面是鼓励读者在面对着不可预期的将来的时候，你要去努力做好本分，凭着你的坚毅面对着将来。而来到第七节的开始，作者就用睇见，睇见这个字来去引导读者进入创造主那个心意当中。第七节一开始就说，光是甜美的，眼见日光是多么好。光是的甜美，这个短句为光定了性，告诉我们它是怎样的一回事。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光是怎样一回事。如果我们想起创世纪里面一章四节里面，对光都有一个的定性，那个就说神看是好的，其实是很相似。而甚至乎我们透过第七节的下半句，眼见日光是多么的好，同样都用了这个好字去强调了光本身这个绝对性是好东西。而这个好东西在哪里呢？是上帝讲话好的。希伯来文的原句里面，在这个两个短句里面呢，都用了甜美和好来到开始。换言之，在传道者的眼中，去强调光本身的好处是上主的设计。而这个强调，传道者有什么用意呢？原来他想我们明白，在日光之下的世界都是好的，你能够见到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所做的，都是好东西。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看为好的。既然上帝都看为好，那到底我们又怎样来到去看这个世界呢？正正就是传道者要我们有这个这样的联系去思考，上帝都看为好的，你是不是都应该看为好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第七节下半段说能够眼见日光是好的意思了。第七节就建立了我们在日光之下看好，看为好的东西这件事之后，第八节就进一步来到去想，要我们去问清楚这个世界有几好。大家都很明白，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就可以用好来到去决定一切呢？第八节用年日时间作为一个讨论的入手。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很多各样的事情，我们经过的日子里面有很多种种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看我们的人生，怎样来到去定调呢？如果你问我，如果你今天问我，一刻问我，人生是什么一回事，我会告诉你，是一个悲与喜的交替，是一个又有喜又有愁，同时又是分不清欢笑悲忧的时间。这个就是人生。即是事实上，其实简单来说，很多东西都是搅在一块，不清不楚的，你分不到几时是欢笑几时是悲忧。我相信大家都多少可能对我这个这样的讲法有些认同。传道者在第八节里面提醒我们，人活着的年日很多。不过如果你细心去问一个问题，我们能够活着的年日长短，谁定的呢？我们可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自己去掌握一切，我要长就长，短就短呢？在这里第八节里面，传道者用一个暗喻的手法来表示，这些日子都是上帝命令。这个表达透过在这个的多这个字，多这个字用了一个的希伯来文法对变了当中的 causative， 即是说有些东西是令到它多的，暗示了无论那些黑暗的日子或者是快乐的日子，都是由这位创造生命的上帝定的。黑暗的日子不一定是指死亡，不是单单只是死门。其实人生里面很多的痛苦正正就是黑暗的所在。第八节里面的内容或者就会让我们感受得到，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好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样样都是好像很无奈。是不是作者想我们就带着一份无奈来到去过我们每一日呢？不是，传道者想我们在面对着人生的悲与喜的时候，要想起这位创造的上帝。如果你想想你开心的时候，想起哦，上帝给我们的，甚至乎在一个很困难痛苦的时候，你都能够说是上帝给我的时候，你会不会多些不同的想法呢？传道者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世间的事情成败得失我们不能够完全掌握，而正正就是透过这些不能够掌握的现实，这位上帝要我们去学什么？要敬畏祂。记不记得传道书第三章里面的内容呢？在传道书第三章里面开首那段时间之诗，万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一路的演绎之后，他将所有的人生中里面的得失成败，生和死的交替，正正就是演绎了快乐和黑暗的日子。死亡失去的出现都代表着黑暗的日子来到。面对着这些黑暗日子，面对着这些痛苦，我相信没人愿意 OK 你来啦，不紧要啦，这么轻松。那些都 不是要我们、就是、你不会去甘心情愿或者主动说哎，我想要这些。人性的驱使我们实际上会寻求快乐，但是现实就是这些痛苦虽然我们不想遇上，不想见到，但是又要无奈它必然会出现。那当这些痛苦日子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呢？传道者其实是要我们明白，既然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上帝所做的，是他所安排的，甚至连黑暗的日子都在他眼中，在他眼中看为好的，我们能不能够接受呢？在第三章里面的记载正正就是为这个的想法落了结论，让我们明白上帝看为好的对我们有什么益处。第九至十一节里面这样讲，这样做事的人在他所劳力的事上得到什么益处呢？我观看上帝给世人的担子，使他们在其中劳苦。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上帝要我们去明白那些事情我们掌握不到，即现实短暂的现实我们掌握不到，但我们很知道的就是有这份永恒，让我们学晓去敬畏祂。所以如果连上帝都看为好的时候，于是乎我们就要学一个态度去接受这个黑暗的日子，甚至乎要拥抱这些黑暗虚空。或者我们会问，究竟这些痛苦的日子、黑暗的日子有没有价值呢？其实我们细心去想一想，在我们人生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只有快乐没有痛苦呢？甚至乎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痛苦是不是毫无价值的呢？ 如果我哋话祸福之间，其实有时候往往有一个好微妙嘅关系。你又接唔接受当中一啲你唔能够解得透嘅道理关系呢？个现实就系咁啦，就好似古人老子咁讲：福祸系福之所以，福系祸之所伏。就咁听你都好难明。简单啲嚟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就明白个道理。祸福之间有一种好微妙嘅关系，你唔知道嘅。你今日睇嚟以为系好嘢，但系可能呢件好嘢带嚟祸患，但系祸患又往往可能带嚟另一个福气。呢、这个就系嗰个关系，黑暗嘅日子同快乐嘅日子喺度互动当中，但系呢一切都有上主嘅心意。七至八节个重点系强调，我哋要以一个上帝眼光。上帝的眼光作为我们去面对着虚空人生的一个基本的心态。上帝是好的，上帝看为好的时候，我怎么来去接受这个现实？当然了，这个一点不容易，是要付出血与泪来去挣扎去坚持。然后九至十节，传道者提醒我们，引导我们怎样来去实践这个教训。第九节用了一个喜乐作为一个主调，作为这个的讨论的开始。开始的两个短句，他这样说，年轻人啊，在你年少时当快乐，在年轻时使你的心欢畅，做你心所愿做的，看你眼所爱看的。这样读下去你觉得很正，有得就是饮你点都得、啊，你想做就去做啦，你敢做就去做啦。呢两个短语就好似嗰个语气，就好似一个年长嘅老人家嚟到去即系教训后生仔。好啦，你有机会就去做啦。甚至乎有啲人形容就系、是：，有酒今朝醉，行乐及时。提醒啲年青人把握机会。可能就咁听，我哋会觉得。是啊，俾年青人提醒佢哋，因为后面仲有一句嘛，后面嗰句好紧要，系乜嘢？话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神必审问你。讲完一大烂餐，好多好正嘅嘢，然之后睇一睇，喂，小心啲，老友有收尾嘅。系咪年青人先至会想做就去做呢？传道者系咪喺度强调咗后生仔先有啲问题？年长的人都会不会有这种想做就去做？成年的人是不是都在追寻快乐呢？我想你们都很明白，一样啫。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一样都想开心快乐，不过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法而已。所以我们细心去想想，传道者在强调的年轻人的时候，会不会不单止是指年龄方面，其实他想强调的就是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有得选择的时候，你要懂得去揀。揀什么？揀你的生活态度，你怎样做人，怎样行事为人。换言之，传道者提醒我们，不是说叫我们把握时机，行乐及时的人生。他强调的就是你要在将来有一天你没得选择，没办法去反，即是改变的时候，没能力的时候，你要好好预备。要预备什么？他说你要预备，要留心，你要留心自己，不要被内心的欲望来到去主导。你小心，是啊，你可以做你心所愿的，看你喜欢看的东西。你的眼会看很多东西，令到你内心雀跃，心如鹿撞又好，心乱而麻，甚至乎想入非非。它会引动你很多的思想，所以你要小心。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你要约束你的心，要做好准备，如果不是有严重的后果。在这里令我想起创世记在第三章里面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面对着分辨善恶树那个能力，那个的引诱，人就选择了 跟从自己心里面的欲望想念，而忽视了上帝的说话。这个很熟悉的故事正正就是提醒我们小心，不要被你自己内心里面的欲望来到去主导支配住你所做的一切，上帝会同你计数。不要为了哄自己开心，你要小心想一想，在上帝眼中怎么看你这件事，你这个决定。那么或者我们会问，既然七至八节是叫我们面对虚空的人生的时候要去拥抱和接受，而第九节里面有提到要在现实中来到享福，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享受人生的心态和接受黑暗的日子，彼此之间又是怎样来到去理解呢？我们进一步来去看第十节。第十节承接着前面第九节里面讲到人的心会被引诱，有机会会出位，就好像亚当和夏娃的心被引诱一样，好像上帝那么厉害。那人怎么可以约束到自己呢？在这里传道者在第十节里面提出了两个做法。他一开始说，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除去痛苦。我们去初初理解这件说话的时候会奇怪，愁烦和痛苦和我怎样约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要理解这两句话的准确意思，就先首先要看一看前面究竟第七至八节里面的结论，我们怎样来去掌握。如果我们以为把握时机享福为要的理解作为基础，即把握行乐及时，把握机会，这样去理解第九至十节的时候，就会即是说，我们放开怀抱，放下我们那些不开心的东西，就望住那些 的开心的东西，即是水杯里面的半空和半满，不要看那些不开心空的东西，我们看那些满的东西，做好本分就对了。不过如果用另一个的向度去理解第七、第八节，如果在这里所强调的，他说黑暗的日子必定会来，即是说那些上帝看为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拥抱照单全收。于是乎就牵涉到怎样来拥抱这个的虚空的现实的难处，有什么方法令到我们能够去接受这些限制，这些虚空呢？第十节如果要处理这个问题，它的重点即是说要我们留心，虚空的日子、痛苦日子会令你抗拒的，令你会反弹的。于是乎我们就要留心，在那些我们抗拒不接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会怎样？我们会不会因着自己的情绪来到去支配住、主导住？我们想得很多好多，就好像在第九节里面传道者提我们，我们想很多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第十节的愁烦痛苦，按照住希伯来文原来有两个另外的解释，愁烦可以解作为怒气，痛苦可以解作为恶念。这样我们看到这句里面深层里面精彩的地方，因为怒气和恶念都是出于自己的情绪。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发怒？正正就是不顺气。为什么不顺气啊？很多原因，不合心水，不合自己的意思，这些东西不受我控制。甚至乎当我们在生活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面对着被人否定、被人拒绝，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沮丧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为自己的不公平，或者甚至乎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遭遇，开始产生怒气。怒气一路加增、一路气顶的时候呢，顶到上心口又会怎样呢？中国人有句说话都挺精警，他说怒从心上起，下一句才是恶向胆边生。哇，这些宝贵的东西要学。 就是这样，你当你生出恶念的时候，你就出事了。你为了改变自己不愿意的现实，你很容易会过火位，你会出事行恶。第七章十六节，如果你有记得，曾经都提过，传道者说不要行恶过分，正正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断增加你作恶的事情，其实你最终招致灭亡。去提醒我们，不要以为做恶事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向来解释第十节的上半，我自己个人有这样的演绎。离开你的路，愤怒，不要将恶念留在身上。透过这个这样的理解，我们就会明白，在传道书里面另外两个字，那个的除去和这个的除掉，就会有另一个解释，就是转向和穿过。你就明白个道理。在你发晒脾气的时候，你想另一样东西，然后你不要将你的恶念留在身上，抌走它，让它穿过你的身体，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纵然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妥、不高兴、很气顶，你都要静下来，小心不要被怒气和恶念支配。其实同样第十节里面正正回应了前面第八节里面，现实就是这样的，有黑暗的日子，那些都是虚空的，你掌握不到，不是任你想怎么样的。所以你要留心，恶念和愤怒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你记得创世纪里面同样都有一个恶念和愤怒带来的严重的后果，你会想起什么呢？我想起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着人类的第一个谋杀案，该人就因为他的愤怒以致生出恶念，将他的兄弟亚伯杀死。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亚伯的希伯来文是什么？正正就是传道书里面的虚空这个字，同一个字 Havel。 所以当我们去留心传道者在思考人生的时候，他在这里去共鸣紧、回应紧整个创造里面、创世纪里面记载着人类生命起源的故事。他看透这个人生背后上帝的掌管的时候，给他的启发。第十节的下半是强调着，在你有能力的时候、年轻力壮的时候，同样会有很多不如你心意的事情出现。你唯有去拥抱、接受这个上帝的设计，做好你的本分，做好这份工，不容易的，做好这份工。你想想，即是你要交代的，要交数。传道者就要我们有这种心态，拥抱一切，因为那些上帝看为好的东西，你就接受它了。总括整个第七至十节里面的内容，我们看到传道者一步一步地来到去引导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去看现实的一切。传道者提醒我们，纵然在现实里面有很多逆境、很多困难、很多沮丧，你都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去做好本分。上帝的心意在人际之间，在这个的生活里面有什么的心意？具体来讲，概括而言，出埃及记的十诫就将这个的人和上帝的关系的态度，以及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方法讲出来。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做好你的本分，不要贪恋，不要过分，不要过火位。这个就是整个段落的重点，接受拥抱虚空，因为上帝都向为好的。来到结束的部分，我想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一段短片。台湾一位朋友他的故事， 唔知你睇呢位刘先生六十岁嘅刘先生有咩感受？如果从虚空同埋享福嚟讲，你点去定论呢？或者睇佢嘅人生，佢用佢嘅挣扎，用佢坚持突破咗佢嘅限制，攞得成功。我谂呢个比较容易或者理所当然，因为系佢自己。所以佢话人哋点睇佢，佢接受，佢明白人哋睇外表，佢唔在意。但系我欣赏嘅，我欣赏佢老婆。佢老婆，佢话佢几靓女，当然啦，你靓唔靓呢个唔重要。肯去嫁佢，正正就系俾我谂起，就系拥抱呢个虚空嘅人生里边能够去享福。呢个俾你哋自己去揣摩，俾你哋自己去掌握一下，点样能够接受一个咁样嘅人？佢初初出嚟揾工，大学毕业揾咗200份工都冇人请佢，正唔正常啊？正常不过啦，你会唔会请佢啊？充满咗好多限制，你接唔接受啊？难呢。所以你睇翻传道书里边去提我哋，你点样拥抱虚空人生，更加值得我哋深思。帮我哋去面对住今日我哋种种嘅困难挑战，上帝睇为好嘅，你收唔收货？上帝睇为好嘅，你让唔让能唔能够认定就系上帝都会睇住我？我识得去计数，将来无论点，今日我无论点，将来上帝都睇我。嗱，呢个先关键。盼望传道书俾我哋嘅激励刺激，让我哋能够更加有勇气嘅。面对人生，让我们同心祷告。蔡主，我多谢你给我们有圣经宝贵的智慧留在我们当中，愿神你继续去引导我们，更好的跟从你，更好的见证主。我多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